咱们继续咱们的 CCM 秀啊，我是低调王校长，笑是哈哈笑的笑啊，然后大家可以在微博里边搜到我，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博雅未来。广告就说这么多。上次我们说到服务化啊，说到服务化的第二个层次叫做平台化。咱们说好，这次是说第三个层次叫做生态化。哎，我突然想到，大家还都是知道 CCM 是什么意思的吧？创意传播管理啊，是咱们那个北大陈刚院长提的一个特别早提的一个理论。当时我反正第一次听完了也不理解，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今儿说到这个生态化，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案例，待会儿给大家分享。一样啊，就是那个案例也是，开始我也不理解，我估计听到大家可能开始也不是太理解，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一套的啊。咱们言归正传，说服务化的第三个层，也就是服务化的最高的一个阶段形态，叫做生态化。依然是社会协同，依然是规模化的个性生产。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好多次啊，从这个互联网带来什么样的变革，互联网在商业模式上给我们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需求，这时候我们就在说互联网消灭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它其实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叫做咱们创业传播管理里边啊，叫做数字生活空间，它是一个新的维度。你不要管它那个原来三维世界离多远，在数字生活空间当中，这些资源是重新安排距离布局的啊，所以呢形成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每一个需求的个体它都要个性化，而这些个体又非常多。作为一个我们之前叫做生产者啊，或者叫做营销者，那么在数字营销，在这个创业传播管理里边，我们给它叫做服务者，也没有消费者了，那不叫消费者，那叫生活者啊。我们作为一个给他们，给这些生活者提供服务的机构也好啊，企业也好啊，个人也好，我们叫做服务者。那么给服务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叫什么挑战，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么多有不同需求海量的生活者，要给他们提供规模化的个性服务，个性生产。规模化的个性生产啊，嗓子得卡鸡毛了。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才要说做服务化。那么也给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你的工业基因到底有多强？我们之前也反复说过，服务化是在工业化时代之后的一个新的时代，那这是一个断裂式的断裂啊，嘎嘣一下断了那种断裂式的进化。在这里边，工业基础越雄厚越强，反而会造成这个你的服务化很难成型，对吧？你不能把之前的东西都扔了嘛，是这么个原理。那么你的工业基础很强，我们第一个说你至少可以做到产品的个性化。如果你能上升到第二个层次，更多利用社会协同，你就能够做到平台化。那么怎么做平台化，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也分享了啊，分享怎么做平台化，怎么引流，怎么留住你的流量，以至于怎么把你的流量转化成你最想做的那个核心的业务啊，重点还是在于流量以及你的这个机制逻辑的这么一个建立。 最高层次叫做生态化。所以我们依然既然还要做的是规模化个性化的生产啊，我们依然利用社会系统，我们依然要利用社会所谓的社会产能以及海量的个性需求。在这儿我还要说一个问题啊，到底什么叫需求？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澄清一下。老说需求，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马斯洛需什么层次论？一定要记住，马斯洛需要层次论，那是个要字，不是需求层次论。你去查书，书里边一定写的是需要，英文是 needs，NEEDS 啊，不是需求。有什么区别？是有区别的。什么是需求？需求有三个进化的层次，最早的层次叫做需要，生理需要。你看马斯洛里边那些都是需要啊，安全的需要，那什么什么实现价值乱八糟那些，那是需要。那是每个人必须得要的东西，无论花不花钱，无论怎样，包括比如说空气、水，这是需要啊，这是需要。当这个需要有了某一种产品啊，或者某一个服务能够满足他这个需要，是这个需要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那就会产生欲望，这是第二个层次啊。需要完了之后是欲望，这个东西我真喜欢，哎，太好了，是吧？吃完了以后就能饱，喝完了以后就能不困，不是，喝完了以后就能不渴，啊，这样的才能形成欲望。我想要，阿斯科佛莫是吧？特别想要。当这个用户或者我们之前说的消费者，他又对这个需要有了购买力的时候，买得起，这时候才能够，不是需要，他能对这个欲望、对这个服务、对这个产品有购买力的时候，这时候才能变成第三个层次，变成需求。所以不是说需求简单说就是那样，它是要从最原始的需要出发的，变成欲望，再有购买力，变成需要。啊，不对，对不起啊，变成需求。所以这是需求，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海量的个性需求，我们就有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服务来满足他们，他们才能够产生欲望啊，然后才能够有购买力，之后才能够产生需求，才能够买我们的东西、买我们的服务啊，这是一个根基。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么生态化跟平台到底有什么不同？听起来哈，好像有点像谁说平台说的最多，乐视，乐视老动不动就说平台就是要对吧，要上天那个啊，不对对，老说生态，对不起啊，老说生态，都要上天，做什么空间站，最近又做汽车什么。那到底生态跟平台有多大的区别？我们说跟平台不一样的地方，生态更大、更多样化、更复杂啊，这些听着好像跟屁话一样啊。平台是就好比是你开了一个自由市场，弄了一块地儿，拉了一个圈儿，是吧？盖了一个大房子，里边大家卖菜的呀、卖瓜子的呀，是吧？都在那儿。完了有好多顾客去买，你给建立了这样一个市场，这是你做了一个平台。你听这个词儿，平台，它是一个水平的二维的啊，里边大家有买有卖，你从中给大家提供服务，提供这个交换的这个逻辑以及交换的规则，哎，这是平台。那么生态更像是你在运营一个虚拟的城市。差别是什么呢？生态是立体的，平台是平的，二维的。也就是说，平台当中只有买跟卖这两，大概只有买跟卖这两个角色， 而买跟卖这两个角色他们之间是平行的，他们有多就更多越多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大都是竞争的，或者是有竞争关系的，是平行的，而生态是纵向的，他们是有上下游关系的，能理解啊？平台是平的，而生态是立体的。买瓜子的，对吧？买花生米的，买鱼的，买肉的，这是平台。假如说你这里边还有饲养场，啊，还有那个瓜子应该是向日葵吧？那向日葵地这边呢，我还有那个瓜子深加工的，我还有饭馆，我能把那个肉做成菜，等等等等的，这就是生态了。大家能应该是很容易理解这个状态啊，平台是平的，生态是立体的。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哪些是我们现在能够想得到它真的变成生态的，哪些还处于平台啊。你比如说滴滴，它应该就是个平台，很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它有变成生态的这种迹象。那你比如说苹果的手机，那它俨然就是一个生态，对吧？它那个 APP Store 里边 App Store 里边有很多软件，很多应用，那你看它这里边是能够分出上中下游的，它是一个立体的。再比如说小米也有一点生态的感觉，但是其实并不是特别强，它里边也是可以有上下游，在它这个整个大的生态体系里边是可以互相协作的啊。你具体说乐视的业务倒是真的很多，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的，但是它这些业务是不是能够有上下游关系互相协作，因为你生态你就好比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丛林，你在这里边生存的这些企业，生存的这些个体，以及有一些小，就生态是一个大环境，生态里边可能除了个体还有一些小的平台，对吧？他们是要互相协作的。你说乐视的这个比如说电视和他那些节目体育 OK 这个倒是有，但是和他那个汽车还有易道好像也是乐视的，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目前反正我这么想，应该大家也一起想想看他有没有什么上下游之间可以协作的关系啊，保不齐以后能有协作，但是目前好像没有特别直观。那么我们在如果我们有足够强大的一个体系或者一个资源的话，能建一个平台，那我们建一个平台，以平台为基础，我们可以逐渐延展上下游，让它变成一个生态，这个其实是 OK 的啊，其实是 OK 的，可以这么慢慢的建设。那么具体说怎么来建设一个这个生态呢？建设生态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咱们简单说，待会儿下半时段呢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啊。一个是这两个核心啊，一个是高普及率的硬件，或者是极少有能有软件的，大部分都是硬件，因为做生态一定相对你的这个服务基础是你生态的服务基础，你是要给那些个体以及平台做服务的，对吧？给他们建立这个运营的基础的，你的这种服务基础要相对独立。因为如果你还在受制于别人或者说怎样的话，那你没办法建立你的生态，那是你受制于谁，那是谁的生态，对吧？你受制的程度越强，那这事儿越不是你的。你比如说微信是不是一生态 ？OK， 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但是它也受制于其他的一些生态跟平台。你比如说安卓和那个啥， 那个苹果如果都不让他用，那他也可以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各种的那个平台，这软件平台啊，这个语言系统的平台他都有也行啊。但是更多更好的还是有一个自己的硬件，这样其实是更强力的一个生态的基础。 OK， 有一个独立的高普及率的，必须高普及啊，我有一硬件这全球只有我一人用，那这也不行啊。第二个还一个是上下游延展的这个关系性强度，跟谁延展是跟你这个生态的基础的这个硬件，或者你这个生态基础的核心服务核心功能的延展是要有强关系的。我这事儿干着干着大家干起来挺火热，跟我没关系了，那就不是你的生态，大家自个儿玩你就拜拜了啊。有这样的例子啊，有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个是建立生态的两个最重要的核心啊。如果理解起来比较难的话呢，咱们先听一首歌，听完歌之后咱们举一个大概其六七年前我听到咱们陈院长的一个案例，当时我不理解，当时那个企业里可能也不理解，那然后现在变成现实的，待会儿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大家能够从里边找到我刚才说的那些特征特点，以及看看自己的客户也好，自己公司或者自己的事儿怎么来有可能变成生态化啊。咱们先听一首歌。那这首歌是叫做 Good Times 啊，是最早我从那个 Windows 95的原装光盘里边找到的一个 MV 啊，很有年头，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啊，叫 Good Time。Good times, babe. 哎，我真心觉得这个新版本的这个系统不是特别好用，也可能是我还不太习惯，经常这音量大小弄不太好。OK，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 Good Time 这首歌 ，Good Times 啊。咱们接着说这个服务化的最高的一个层次叫做生态化。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啊，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大概其在真的要是六七年前了。六七年前，我头一次听到这个，咱们陈老师的这个创业传播管理以及他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案例。当时这个案例呢，据说啊，这我也没跟陈老师那个就是当面问过证实过，但是据说是当时陈老师给一个企业做咨询，一个什么企业呢？一个做燃气灶的企业，是谁咱就不说了啊。一个做燃气灶的企业，燃气灶大家知道是什么吧？就大家跟家厨房是吧？那个炒菜做饭底下点火的那个东西是吧？燃气灶，那个企业给他们做了一个咨询，当时就在跟他们提创意传播管理以及服务化的一些概念，但是呢，这个企业应该是并没有听太懂。实话实讲，我也没听懂，直到13年后半年，我才逐渐的明白，哦，原来是这么，恍然大悟，突然觉得明白了，顿悟，对吧？这是顿悟，对。什么样的状态啊？想想看，燃气灶是干什么的？当时呢，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说你这个不要卖产品，要卖服务了。卖产品是上一个时代的事儿，没人能这么干。下一个时代要卖服务，卖什么服务呢？你这个燃气灶卖多少钱啊？卖3000多。成本多少钱啊？成本900多。那你就卖1000块钱，甚至你可以不要钱。所有家里边有燃气灶的，全都我给你免费换成我这个，不能说品牌，咱们就说那阿尔法牌的吧，啊。换成这个阿尔法牌的这个燃气灶免费换。换完了以后，占有用户之后，你要收他的服务费，不能收产品的钱。产品是一次性的，服务是延伸的。我当时有点懵。天哪，我们家有一个燃气灶用了大概起有10多年了吧，没坏过。唯一可以说跟服务相关的，也就是换个电池，这能挣多少钱啊？我当时的感觉，这种服务应该是像，买一个惠普打印机，然后收耗材的钱，柯达相机收胶卷的钱，是不是这样？我当时这么理解的。然后我就继续听，这个产品要有改变，改变成什么呢？改变成智能的。想想看啊，大概其六七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用 iPhone， 我是在用多普达一款 Windows 系统的手机。现在看起来真的挺封闭、挺难用的，但是当时觉得还行。我根本无法想象怎么把这个东西智能化。当时也说，那你要在这个燃气灶上边加上 WiFi 模块。当时好像叫 WiFi， 反正是这个东西啊。然后要加上这个物联网，大家知道什么叫物联网啊？就是能够通过这网络控制以及这个叫什么呀？有侦测或者叫什么呀？那个传感这个硬件设备的一些功能的啊，你要加上 WiFi 模块，要加上这个物联网模块，你要加一个6寸的液晶显示屏，干嘛呢？你要在这个手机上边弄一个，当时叫不叫应用啊？不记得了啊，反正类似于应用这种东西。这个白领们啊，都每天不知道该吃什么，你就在这里边让他们那个随机选完了以后，比如说他选今晚上吃宫保鸡丁，你就一摁。在手机上一摁， 这个宫保鸡丁，晚上啊你快到家的时候就把这个原料就给你送到你们家了。你到家以后手机哒哒哒哒哒哒响，那灶台上面的那个液晶屏以及里边那个喇叭也哒哒哒哒哒哒响，跟你说做饭了做饭了做饭了。然后你这时候把那个配送来的这个原材料拿过来，哎，那个灶台会提示你开火左锅啊，倒油放一号材料。你看啊，它来的原材料不是整根胡萝卜整根黄瓜整根的鸡胸脯肉，不是这样的，而是分出一个小盒，这是 A 号材料，那是 B 号材料，那是 C 号材料，让你放 A 你就把 A 光机周进去，然后翻炒，时间到了让你放 B 你把 B 搁进去，然后放 C 你把 C 搁进去，然后什么时候让你关火啊？拿一个盘子别倒桌子上，可以吃了。这个时候就一盘宫保鸡丁就做出来了。我当时听着有一种天方夜谭的感觉，这是什么呀，这不现实啊。因为当时真的没有这种感受。而到了13年，就是尤其是有了微信以后，我突然觉得这事儿是特别现实而且特别好的一件事儿。给大家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什么，你看啊，它是一个可以，因为有物联网，可以侦测你这个什么时候做锅，什么时候开火，火力大小，时间等等的这么一个智能，所谓智能的一个灶台啊。举一个例子啊，之前我在那个学校讲课也举过这例子。我特别爱喝汤，尤其是广州的这个汤，广东那边的，每次去必喝。然而呢，我自己不会煲，特别爱喝，自己不会弄，弄了几次，人家非常简单，弄点那个排骨，弄点那个藕，就做的特别好喝。我弄完了以后，那排骨特别的柴，除了塞牙，还能就是韧劲儿特别大，咬不下来啊，别松手，松手就抽脸上那样的，特别难喝，也难吃。我看了好多菜谱，根本做不出来。后来找明白人问啊，人说是火候的问题，以及这个原材料的问题，就那个食材的问题。跟大家说，如果用这个阿尔法牌的这个智能的灶台，就可以做到。比如说，我认识一位广州的一个阿姨，她很会煲汤。OK， 就可以按照她的，因为食材是统一配送的。那阿姨用什么食材，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这套生态系统，给每一个用户配送这样就是标准化的好的食材，对吧？食材的问题解决，火候怎么解决？这阿姨可以做一遍，然后这个灶台能够记录她每一个火候的控制，多大火，多少温度，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包括提示你什么时候放什么啊，这是可以记录下来的程序。最厉害的，这个程序是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智能终端，像这个 social 就是那个社会化媒体里边，大家可以共享分享的。这个阿姨做完了，把她这一套程序可以分享到社会化媒体上，我可以下载，甚至我可能需要付一点点的钱下载这个的，我就能做出这样的汤了，下载到我这个灶台上，对吧，就能做出跟他那个一毛一样的汤了。那么有这个年度之后，这是那个我们叫社群，是吧，叫社会化媒体分享，对吧，有这个年度之后，想想看它上下游都什么，这些食材的提供商啊，这些菜谱，这些大厨等等的，整个我们可以把这个灶台作为一个智能厨房的入口，这是不是生态？智能客厅的入口最好是电视，对吧？我们曾经也给那个海尔中央空调提过，就是智能家居的入口，把它当成这个空调啊，中央空调当成智能家居入口，你看基本上会是这样。 大家能够有感触，这样是一个生态的基础。首先你要有一个高普及率的硬件。为什么当时最开始陈老师说让把这个这叫什么呀，所有的这个只要是不是我智能的阿尔法牌的这个我都免费换，这不是赔钱，这是在建立你的生态的基础。你没有这个生态基础，后边的事你都办不了。然而你办到这些事儿，你建立了一个生态之后，这些生态是完全要依赖你的这个灶台，依赖你的这个不叫灶台，依赖你这个硬件基础来运转的，包括配送，包括这种分享，包括在里边怎么赚钱。而这个时候他们离不开你，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强的关联性，关系的强度绕不开我们啊，有硬件的这个基础，普及率高的硬件基础，第二个它绕不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生态帝国。生态都是你的了，那可不是想怎么收钱怎么，我们就制定游戏规则就好了，对吧？我们可以当成在这生态当中的绝对的警察以及权威，制定规则，判断对错，罚钱收钱都是我们的事儿，而我们不用自己生产，只用调动这种社会的产能来满足规模化、个性化的需求。大家懂了？啊，这是我们说的服务化的最高层次，生态化。OK， 服务化呢，我们到这儿已经就是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啊，跟大家说了。下一次我们要说一说传播。啊，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再继续听一首啊。咱们还是听着这首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啊，结束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咱们下一期再见。'Cause I